好，各位在线上现场的弟兄姐妹，祝您平安，感谢神，感动弟兄姐妹在这个即将大选期间啊，能够同心合意的寻求神的旨意，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其实美国大选是影响全世界的事情，不光是影响这个国家。据欧美的集团列出了2024年全球主要的政治风险的时候，其中美国大选就排在了首位、第一位啊，其次呢才是中东和中东的冲突和俄乌的危机啊，那么这是列在第二、第三位，还有 AI 技术、持续高通胀、极度的气候啊，极端的恶劣气候也是值得当今所有应该警惕的风险啊，这些风险都是他给排好了，是欧美集团排出来的。这一切呢，都与什么有关系呢？一切的一切都与政府有密切的关系。所以，面对末世诸多的不确定性，作为基督耶稣的教会与世界上的政府的权柄与义务，是否一样的？教会应当如何站稳自己的立场，扎根真理，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呢？还有，教会与政府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教会与政府的关系如何处理才能够合乎神的旨意？等这类的问题，今天我们就来讲教会与政府 （government versus church versus government）。我们先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满心感谢，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带领，感谢你的救恩，更感谢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让我们今天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有盼望的神，更加是主啊，充满了智慧的神。你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启示、给我们的教导，以及给我们所有的列出来的当行和不当行的，主啊，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完备，也多么的让我们在你面前心服口服，愿意在你面前真正的来相信你，顺服在你的带领命令之下，好让我们有一个清楚明白的心来跟随你的时候，是真的是勇往直前。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保守我们以下的光阴，正如你已经祝福了我们以上敬拜赞美的光阴。祷告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求，阿门。好，我讲两点。第一点，权柄不同，神命定 （different authorities destined by God）。弟兄姐妹，作为生活在世界上的基督徒，很多时候呢，令我们挣扎不清的，就是到底为什么教会和政府同时存在？两者的关系到底如何来处理，才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合乎神的旨意呢？假如信徒没有明白这两者的关系的话，是不是会出现问题呢？先说答案，是不是？是啊。那为什么？因为上个主日我讲过啊，我们基督徒呢具有双重的身份，我们是属天的子民，同时又是地上的公民，对吧？哎，没有入公民的，整天的偷。这个追求的要入公民，不是哈？那这两种身份处理的不恰当的话，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扰。正确的处理这两种关系，就一定需要征战。我再说一遍哈，如果这两种 关系处理不好的话啊，两种身份处理不好的话会出现问题。如果要想处理好，一定就要有征战啊，因为这两种国籍是两种立场的。这两种立场啊，是什么立场呢？一种是出于圣经的立场，一种是出于世俗的立场。一不小心，人们往往会用出于世俗的观点来看问题。世俗的观点是什么观点呢？世俗的观点是从人本的立场出发的观点。那么人本的立场呢，我们经常听说我们要以人为本，对吧？那么这叫世俗的观点。那如果我们处理的平衡，那我们就可以平安度日。我说的慢啊，这是要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人为的来制造互相对立的话，就一定会陷入一种紧张的状态，对不对？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清楚到底何为教会。你不要把教会看作是政府，也不要把政府看作是教会。教会也不是战场，教会是什么？其实简单的说，教会是什么？教会它的什么叫教会？什么叫政府？啊，教会的权柄的范围是什么呢？政府的权柄范围又是什么呢？把它弄清楚了，弄清楚以后，才能够正确的处理二者的关系，不是我一股脑的发热心，那叫发错了热心，走错了道路。那到底何为教会呢？教会就是，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属天的子民在一起的聚会聚集，这就叫教会啊。最简单来说啊，当然教会有很多很多我要讲的啊，今天不讲这个 detail。 我们今天就是教会，在一起敬拜神，在一起唱诗，在一起赞美，在一起祷告，这就叫是吧？教会。教会是不是天国呢？可以说教会是天国的预言，是天国的影像。这是从无形的教会啊来出发来看待的啊。那如果我们从有形的角度来出发的话呢，那地上的教会就是天国的国度。换句话说，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么主耶稣再来，把我们和历世历代的先圣先贤然后召集起来，召集在哪里啊？召集在永恒当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天国才完全的实现。因此我们要注意，我们可以说教会就是在演进中的天国，还没有完全的实现，是天国在地上的一个客厅一样，是天国在过程当中的一种外在的体现和表达。那你问了，既然神在地上设立了政府，为什么还要设立教会呢？我们首先要提出一个问题，教会是神设立的吗？政府是神设立的吗？那么为什么政府和教会经常对着干呢？如果都是神设立的话，首先我们要肯定的先回答这个问题。政府是神设立的吗？是。为什么呢？罗马书十三章一节说，在上掌权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什么？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 是神所命的，清楚吗？凡掌权的是说哪个掌权呢？ Every authority, every government, right? 那教会的设立还是必须的吗？是。教会设立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人类的救赎。换句话说，只要人类的救赎还需要的话，那么教会就必然存在。OK? 所以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你到你读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上帝的救赎就开始展开了。那教会在旧约的雏形状态表现为什么呢？旧约有教会吗？有，有很多人以为只是在五旬节以后才有教会，不是。在旧约的时候，教会以一个家庭、一个民族而出现，亚伯拉罕、以色列啊，都是上帝的子民，上帝是他们的君王，是他们的头。还记得吗？当以色列人要求要立王，立王，为什么要立王？我们像列国一样要什么来带领我们？上帝说：“你不要我当王了吗？我们乃是神治之国，不是人治之国，对吧？是上帝。”但是呢，我们知道旧约教会是一种雏形的状态啊，而新约的教会是一种丰满的状态。当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那么教会正式的走入了台前。哦，原来从雏形就到成熟，从影像变为本体，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地上的教会都是存在的。因为教会是神施行拯救的管道，教会是神执行救赎的工具。其实人类的历史都是上帝的救赎史。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出发的话，一旦上帝的救赎完成了，那么整个的人类历史，我们知道上帝的救赎计划完成了，人类的历史就当终结。这个时候呢，新天新地就正式展开了。我说这三句话就说了很多很多的非常奥秘的事情，告诉我们一旦救赎计划完成了，人类的历史就将终结。终结完了吗？完事儿？不是完事儿。这个时候新天新地正式展开。原来上帝的计划是这样的美好啊，他的美丽，他的这个让人惊讶的这种大自然的状态，那比那个大巫山强多了啊，让你看见以后心旷神怡。那地上的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地上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治理已经堕落的罪人，使救赎在人类的历史的过程当中可以展开，这是政府的主要目的啊。那么这个展开呢，为什么要有政府呢？没有政府不行吗？不行，有政府才能有序的展开。我们知道圣经都是有序的启示，对吧？ Progressive Revelation。 那么我们今天看见这一切，我们就知道政府在地上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治理已经堕落的罪人，让这些罪人当中能够听见救恩，那个使神的救赎在人的历史当中能够有秩序的展开。因为堕落的人需要治理吗？是。 别以为自己我谁都不需要治理，不是。那神赋予教会和政府的权柄一样吗？回答是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那我们来看两处经文。第一处经文是耶稣基督对彼得所说的，就是刚才我们一起来读的。耶稣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第二处是保罗说的。保罗呢，在谈到顺服政府权柄的时候，他说，因为政府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什么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的，作恶的。好，所以根据圣经我们知道神给教会的权柄是什么，根据圣经我们也知道神给政府的权柄又是什么。神给教会的权柄是什么？就是使用天国的钥匙的权柄。没有钥匙进不了门，是吧？钥匙很重要，就打不开门了着急。那么神给地上政府的权柄是什么？刚才我读完了，是什么？使用刀剑的权柄。也就是说，政府可以使用刀剑，或者应该使用刀剑来保护生命，借此让文化使命 culture mandate 成为可能性，并为教会的施工来提供一个平台。因此政府可以说是所有世代的监护人一样，这个位置为众教会呢，则应该使用天国的钥匙。你想今天我吗？教会那以便成为耶稣基督君王的权柄的见证，耶稣基督信息的见证，耶稣基督子民的见证。而教会本身其实就是将来世代的见证。那我们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教会和政府的关系的话，我们就可以说，神把使用钥匙的权柄给谁了？给教会了。神把使用刀剑的权柄给谁了？给政府了。也就是说，你想用刀剑和政府对着干，谁厉害？那肯定政府厉害，他有刀剑，你就是再武术打得再好，也打不过枪子了，是吧？那你说上帝这样做目的是什么呀？上帝这样做肯定有目的的，目的在圣经里面，不是说我要是我当时给你做参谋的话，上帝啊，你就不能这样做。不是这个意思，上帝已经这样成全了，已经这样定好了，目的就是要让两者既有分别又有协同的致力于，目的就是容神一人，达到这样一个目的。这是一个宏伟目标，我从来不讲偏的。我跟你说，我就是说把这两点从按照圣经里讲出来，不去招呼人，你们去这样吧，你们那样吧，这样的话不要跟着这种牧者走，这种牧者把你走带入偏行己路的道路上。我们要按照圣经的整全的福音去传整全的福音，偏执的福音不叫福音，那叫别的福音，对吧？所以当我们致力于这两者各自在实施权柄的时候， 我再说一遍，至于这两者各自在实施权柄的时候，是否它合乎神的旨意啊？等到审判之日，定会见分晓，不是你这个时候来你当审判官的。连教会里面的稗子和麦子，谁都没让把这个稗子拔出来，对吧？薅出来。为什么不让薅出来？你薅一薅试试，你上麦地里面一薅，肯定好的麦子也给你薅出来了，对吧？然后两个一起长，一起长，长到什么时候？等到审判之日，定会见分晓。我想来想去，这个词最合适。因此，教会和政府在人类历史的过程当中都有存在的必要吗？有没有？有。二者的权柄、二者的职责、二者的目的都一样吗？不一样。那教会与政府都是神所设立和使用的吗？是。那二者存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可以说人类历史终结之日乃地上政府完结之时。我再说一遍啊，人类历史终结之日乃地上政府完结之时。有没有头啊？有。为什么？因为地上政府的历史使命已经完了，所以就没有必要再存在了。那教会呢？教会是不是也是随着政府的消失而消失呢？不是的。那个时候教会将演进成为完美的天国。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和政府同样在历史存在，但是他们既有不同也有相同。那教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应当如何处理才能够合乎神的旨意呢？到底我们怎么来处理呢？也就是说，教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怎么来处理才能合乎神的旨意呢？现在我们就来到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各尽其职为使命。Each one should fulfill his own mission. 所以弟兄姐妹，首先我们知道神是万物的创造者，是一切秩序的缔造者，是万物的统治者。也就是说，神拥有至高无上的权柄，绝对的权柄。所以哪怕这个世界各级的政府、各国的政府一同起来向神发怒、向神犯罪，那么神在将来的天国里面的时候，对现代的统治者也好、被统治者也好的审判，就已经表明了上帝已经拥有了这个无上的权柄。那么明天的审判意味着今天的政权、治权。你今天到底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做的呢，还是呢与上帝作对呢？那么将来审判要根据这个来。但我不管将来，我不相信将来有的政府是啊，我不相信将来，那就等着审判吧。那你不要去问上帝啊，上帝，你这忙的确实太忙了。你怎么让这种政府来管我呢？是吧？你要忙的不行的话，我给你当秘书。也就是说，换句话说，无论是好的政府，无论是恶的政府，都是上帝命定的。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知道主要有审判之日的。主怎么审判？主耶稣要用他自己的标准，而不是说世人的标准，也不是你我的标准来审判每一个人。诗篇宣告说， 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众子的。诗篇第96篇第十节。Seeing among nations, the Lord reigns, the world is firmly established. It cannot be moved. It cannot be moved. He will judge the peoples with equity. 按公正审判万民。还有一首诗篇警告说，警告谁呢？警告当官的。哎，诗篇有警告当官的吗？有。怎么说的呢？他说，现在听着，听好了，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警告了吧？警告了。诗篇第二篇第十节。Therefore, you kings, be wise, be warned, you rulers of the earth. 他警告不只是针对这个圣经世界里面的那个君王或者统治者，乃是指什么？全地，针对全地上一切的人，全体人。所以既然神分别给教会，给世界的政府啊，有不同的权柄，不同的职责去完成，那就应当按照上帝的法则各尽其职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这样的政府是好政府，这样的政府蒙悦纳的政府，以色列历史上最好的王谁呀？大卫啊，毋庸置疑。但是有很多人说，你看大卫呀，有的人问我问题，这个牧师，你说大这个上帝也有不公平的时候，偏心。为什么偏心？你看大卫多坏，杀人不见血，是吧？为了他自己掩盖自己的罪。那扫罗呢？起码没办这么坏的事儿。谁说就怪大卫不爱扫罗？这事我就是不明白，想好天好夜睡不着觉。我来问问你，怎么来解答哈？所以啊，我们下回再讲这个哈。政府，刚才我说了，和教会都是上帝命定的，对吧？那么上帝既然命定，就有给他历史使命。他就要各尽其职，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才能在末世审判的时候站立得稳。那就是到底教会和政府各自的职责是什么呀？教会和政府的职责是什么？我们对教会的职责应该很熟。教会的首要职责是什么？传真道，传假道那是骗子，传成功神学是大骗子，因为他能骗的人好像是啊五体投地，是吧？所以为什么教会的首要职责是传真道？因为教会就是真理的什么柱石和根基。The church is the pillar and foundation of the truth.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十五节啊，三章十五节。所以，教会对内要传真道，对外要干什么？广传福音嘛，是吧？这是教会的首要职责，广传福音，侧重于宣教，所以呢，这是主耶稣赋予教会的大使命了，不是啊？提摩太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二十九三十节， 19、20节。那么宣教，其实宣教就是我们这个季度教会的主题嘛，是吧？是我们新年度的教会主题，就是复兴主道，刻不容缓啊。那么传讲真道侧重于什么呢？传讲真道还有侧重于对于信托的牧养啊，你给他解答疑难，牧养他归回真道，因为主就是这样用真理使信徒成圣的。成圣需要功夫。重生是刹那间的事情。那么简言之，教会对于外应当向万民宣教，对内当用真道来建造神的子民。还有教会要什么？敬拜荣耀真神。这个真神就不是摩门教的神，也不是耶和华见证人的神，也不是成功神学的神。成功神学虽然打着圣经的旗号，但是这里的一点那里一点干什么呢？找那些与我有利的啊，耳朵听起来顺耳的来去讲。那谁不想听顺耳的？忠言逆耳啊。所以说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全部涌向，不是全部了，大部分都涌向了这边了啊。你每个星期天你打开你的电视机，打开你的电脑，你去听听成功神学。那真是下边的人，哎呦，太受感动了。emotional 受感动啊，这叫有情绪的受感动。所以教会的另外一个职责是什么呢？要正确的实行圣礼。圣礼是什么？我们基督教啊 Protestant 的圣礼只有两个，一个什么洗礼，还有一个什么圣餐礼，是吧？哎，和那个东正教不一样，和天主教不一样啊。还有教会要敬拜荣耀真神的时候呢，要想到了啊，因为在万民当中神只拣选了教会。我再说一遍，在万民当中神只拣选了教会啊，只有教会认识神，只有教会才能敬拜真神。因此教会应当活在什么当中啊？敬拜当中。敬仰。拜是什么？心服口服，对吧？ Humble yourself to worship the Lord. 用合一相交与圣洁的生活来履行对于神的委身侍奉。你要委身侍奉好，你首先要有一个合一相交的灵，不是单打独斗显出自己了不起来，不是，他也是你的肢体，我也是你的肢体，这样的话我们合一相交，还要什么？保持圣洁的生活，来履行对于神的委身侍奉，容易吗？不容易。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些我说的一句四个字一个四个，其实呢都有很多的圣经根据。因为神就是合一的神，神是一个 example，Trinity God， 对吧？圣父，爱圣子。圣父圣子爱圣灵，他们互相的彼此相爱。而且呢，为什么叫 Trinity God 呢？就是一位神，他合为一个神，但是就是不同的位格，让我们想到了神的教会是合一的教会。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就来证明我是属上帝的子民，这样多好啊！这样的话，我们就让神的名字得到荣耀了。与此同时，除了敬拜以外，我们还要忠心的牧养神的群羊啊，忠心的牧养神的群羊。所以呢，这个神给教会有起码有四大的啊神圣的职责啊，神圣的职责就是传讲真理、实行圣礼、敬拜真神、牧养群羊。也就是说呢，但是呢，神并没有赋予政府这样的职责，对吧？那政府，神给政府的职责是什么呢？就是让他秉公行义，促进民生，保家卫国，对吧？这是政府要做的，这和教会不一样。还有呢，教会和政府在治理的领域不一样，治理的方式不一样，治理的意义，就是教会和政府存在的意义也不一样。最重要的是，教会和政府对于神的反应都不一样。教会的治理范围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四个字儿，四个字儿，四个字儿，啊，四个字儿。属灵领域啊，那四个字就好猜了，是什么？属世领域啊。也就是说，教会和政府，一个是关乎天上的属天的，一个是关乎地上的啊，属地的。教会的治理的领域，刚才我说了，就是属灵、属天和内在的范畴。也就是说，涉及人的心灵和永生的事情，对吧？哎，但是呢，政府呢不一样了。政府的领域是属地的、属世的外在的范畴，那么是涉及的人的外体和今生的事情，啊，一样吗？不一样。我刚才说了，我说一个是什么啊？这两个是出于一个属于圣灵，一个出于世俗，一个是人本，一个是神本，一个是人本的。那也就是说，这两个一定会斗争，为什么呢？因为属世的和属神的一定会斗争啊，对吧？哎，属地的外在的人体的今生的啊，一般的人都关心今生的大于来生的，一般人都这样，是吧？除非你特别属灵，哎。但是耶稣说呢，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一天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不要为今生忧虑，要为来生去奔波，是吧？容易吗？我跟你说，我们信耶稣的人是全世界所有的宗教当中最不容易的啊。也就是说，信耶稣的人千千万，得救的不过是愚数。谁说的？耶稣说的。耶稣说的话管用吗？耶稣说的话不管用，我还信耶稣干什么？是吧？政府是用刀剑来治理人民，政府是用刀剑，既然是用刀剑来治理民众的话，那么他就有权设立什么？设立什么？大家想，他既然用刀剑，他就有权设立司法、监狱、警察、军队，对吧？用刀剑吗？哎，他是用佩剑的方式来管理他的范围，履行法律的尊严。这是上帝赋予政府的佩剑之权，但是教会不能用强制的方法来治理，因为神在教会治理人的方式是什么呢？是借着圣灵用真道引导信徒的良心，一样吗？不一样。所以 我们要知道教会和政府不一样，教会和政府存这个另外一个不一样，就是存在的意义不同。教会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永恒的存在，是永永远远的存在，对吧？但是政府的存在只是在历史当中的一个暂时的存在而已，二者存在的意义各不相同。教会在地上的日子是暂居的日子，但是它有使命，有职责。它的使命，它的职责就是见证主名，广传福音，引人归主，遵行神的旨意，这是教会存在的意义。但是政府则不一样，所以神设立政府的目的就是为了神的救赎计划得以在地上顺利的进行。所以暂时性的让政府来维持地上的次序而已，目的是让福音得以能够广传。如果没有政府的话，地上就没有一个相对安定的一个次序，也没有家庭的次序，也没有社会的次序，乱了套了。那政府让你乱套，你也乱套，不符合圣经，那我们还信耶稣干什么？所以上一个主日我讲过了，当政府在属灵范畴，在信仰范畴，在真理范畴让你妥协的时候，我们又毫不妥协，这就叫做 persecution 就出来了，对吧？哎，逼迫就出来了。逼迫就是因为我们不去顺服那个，像使徒所说顺从神不顺从人，这本是应当的，是吧？你说这两者意义不同啊，那教会和政府啊存在的意义不同。如果没有政府的话，那么就不存在上帝在地上设立政府的命令了。也就是说呢，地上就没有秩序了，福音就没有办法广传了。上帝让教会和政府啊同时存在，乃是神的命定。我再说一遍啊。那在属世的事物上，教会为主；在属天的事物上，属灵的事物上，教会为主，明白吧？哎，它有个主次，但是神的救赎计划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属世的听好了啊，事物是为了教会履行福音的广传的使命而存在的。谁服务于谁啊？哎，教会是什么主要的，政府是次要的。政府的存在是为了让教会履行福音的广传而存在的，亦为此神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 And God placed all things under his feet and appointed him to be head over everything for the church. 老大还是耶稣基督，他是万有之主，一切都在他的脚下，教会和政府啊。我再说最后一个主要的区别，就是在于对于神的主权的反应不一样。有的教会或者大多数的政府都是翻白眼了，翻脸不认人，不是不认人了，不认神了他。所以圣经说耶和华是全地的大君王，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服在耶稣基督之下的。说的非常的啊明白，因为万有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有的，也是为着耶稣基督而有的。是圣经的话吗？ 是，对吧？所以呢，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我们要应当知道孰轻孰重，因为全世界其实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政权后面是上帝的手，你要看你背后的力量啊！一切的一切都不能逃出上帝的手心儿，他要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And we know that in all things, God works for all.For the good of those who love him, who have been called accordingly to his purpose. 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呢，你又想到，哎呀，我有这件事不顺心，我有那件事不顺心，啊，那半天都是什么？上帝叫万事互相效力的，是吧？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谁得益处啊？爱神的人。说这每一句话都很重要，教会乃是直接的降服在神的主权下，教会乃是甘心情愿的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教会乃是完全彻底的，应该是完全彻底的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而政府它不一定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因为国家越大越大以后呢，他就忘乎所以了，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他还知道自己姓什么？哇，这个巴不得他整个不是我尼布甲尼撒王是什么弄的吗？啊，刷一未落变成什么了？牛了啊！但是政府容易忘乎所以的是因为什么？他权力太大了，他没有把荣耀归给神。古往今来，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哪一个政府你去研究一下，相对的还不是绝对的承认神的主权，这个国家一定是蒙福的国家。你去研究一下历史，哪一个政权抵挡抗拒神的主权，那么这个国家就有祸了。所以我们要为国家代祷，我们要为领导人代祷，求神使他们有智慧，求神让他们能够认识神的至高的主权，不要自己了不起。其实呢，就是一口气儿，对吧？那一口气儿一完了就完了。求神让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啊，真心实意地为他们祷告。不是假冒伪善的说说而已啊！就像我们说，哎呀，我为政府祷告啊，都在你手里面，你要干什么干什么，我也就说说而已吧。就像有的人说，还传什么福音啊？你都 predestination 了都啊，都已经是预定论了，我还传什么？我传，对吧？那为什么谁还要传啊？对吧？这又是一个问题，我不提新的问题啊。好。那我们要注意，不要把基督教与政权人为的对立，这是不聪明的啊！不要人为的对立，利用宗教之名反对政府，利用政府打压教会，都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的所作所为。说绝了哈，说绝了，好好听啊！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古往今来，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无论啊，结语啊，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时代，只要真正的处理好教会和政府的关系，明白神的心意，这个国家或者是这个时代就一定会兴旺发达，而且是在普遍恩典当中来看。普遍恩典啊，就是 for everybody 普遍恩典，对吧？啊，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那这个时代的教会也就 复兴，这是在特殊恩典上，特殊恩典是为了他的子民的。你研究教会历史，比如说像荷兰，荷兰宗教改革以后就是这种情况，德国的敬虔时期也是这种情况，英国的清教徒时期还记得吗？清教徒后来受逼迫跑到美国来，就变成美国人了，是吧？哎，说话也变样了啊。嗯。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美国，美国是经历了两次的大觉醒，对吧？两次大觉醒都是这样。但是反过来看，什么时候这个时代或者国家产生了教会和政府的冲突或者是混乱的时候，国家就会被黑暗所笼罩，教会就会处于荒凉之中。因为有这个情况，教会历史就告诉了我们，你好好读一读中世纪的黑暗时期，要么是天主教辖制政府，厉害吧，要么就是教会依附于政府成为傀儡，这都天主教干好事啊。那么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国家和教会的衰亡，这就是政教不能合一的原因，知道吧？我今天讲这个里面有内容很深刻，回去好好想一想，为什么政教不能合一，为什么教会不能参与政治，但是个人基督徒个人可以参与政治。我再说一遍啊，哎，别听反了啊！教会可以参与政治吗？不可以。基督徒可以参政吗？可以吗？可以。单一理不是这样的吗？是吧？嗯，还有很多嘞。所以啊，总结，教会和政府都要秉公行义，遵行神的旨意，荣耀主的名，双方都不能够越权。记住，双方都不能越权，要不能干涉对方，不要对立，各尽其职，如此国民才能安康，国家才能兴旺，教会才能蒙福，就可以达到容神一人之目的啊。所以弟兄姐妹，教会和政府的关系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个大纲。其权柄不同，神命定，各尽其职为使命。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请低头做祷告。天父上帝，满心感谢你，赞美荣耀都归给你。主啊，你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宝贵的应许、教训以及命令，让我们能够真的是独立后能够看出你话语中的奇妙，明白你在万古以前所制定的奥秘今日彰显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好好的遵行，好好的爱你，跟随你，能够真是做成得救和救人的功夫，把你的使命能够尽心竭力的去完成。感谢你，赞美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人民求，阿们。